今天下午有不进去观察，修不进是吧？我们大家一起来礼敬世尊阿拉汉正等觉者。南无达萨，
南无达萨，
巴嘎瓦多，阿拉哈多，
阿拉哈多，
萨玛萨姆布达萨，
萨玛萨姆布达萨，
南无达萨。
南无达斯，
巴嘎瓦多，
巴嘎瓦多，
阿拉哈多，
阿拉哈多，
萨玛萨姆布达斯，
萨玛萨姆布达斯，
南无达斯，
南无达斯，
巴嘎瓦多，
巴嘎瓦多，
阿拉哈多，
阿拉哈多，
萨玛萨姆布达斯。
萨玛萨姆布达斯。
各位法师，各位同学，下午好。今天下午我们将来学习另外一种前度。这种前度是在小品里面的内容，它内容称为行仪坎达格。行仪前度有时候也翻译成仪法前度。这里所说的行仪，巴利叫做 vatta， vatta， 它的意思是责任、职责、义务、仪法、刑法、行为规范的意思。通常在经典里面提到的，我们比丘应当要例行各种大小的义务，大小的行仪，很主要的一方面就是指这方面。这十种行仪既是作为比丘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是沙弥所应当遵守的。这些行仪一共有14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要持律，很重要的就是说要完成这14种义务。除了我们要持好巴蒂莫卡，就持好戒之外，我们还要持律。律是指这些义务呢，是所有的出家人，包括比丘、包括沙弥，都应当知道的，都应当学习的。如果有一些住在森林里面的出家人呢，他也应当学习。如果有条件的话，他应当更加去修习13种头陀行。特别是在泰国森林的传统。森林派的传统，他是非常注重13头陀行仪至14种义务。下面我们将讲第一种义务。第一种呢，就是阿甘杜嘎瓦德，克柱子的行仪。阿甘杜嘎就是克柱子，客人，做客人的，外来的意思。我们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挂单的僧人。挂单的僧人，他有哪些义务应当做的呢？佛陀在 律藏里面说，诸比丘、克比丘将进入此生缘时，应脱掉鞋，拍打后拿之，然后把伞收起来，然后露出头部，把衣放到肩上，慢慢的进入生缘。因为我们学过例子都知道，如果要入僧入众的时候，也要偏袒右肩，所以有时候在森林里面，它可能是通批的，或者说，有时候要经过村镇，它可能是围着通批的。当它要进入僧缘的时候呢，它要先偏袒右肩，然后呢，它进入僧缘时，应当观察缘住的比丘回到哪里。原住的比丘的集会堂跟他们的住所在哪里？去掉之后，他应当把钵放到一边，把衣放到一边，然后起适当的位置坐。然后应当问饮用水，应当问洗用水，就是问哪里有饮用水，哪里有洗用水，就是说哪里有喝的水，哪里有洗脚啊这样的水。如果是要喝水，则可起水来喝，如果是要水洗，可以起水来洗脚。洗脚时，应当一手，一只手倒水，一只手洗脚，不应当以倒水的那一只手来洗脚。应当问擦鞋布后擦鞋，擦鞋时应以干布擦，然后再用湿布洗了擦鞋布之后，应放一边晾开。如果原住的比丘为上座，他应礼敬；若是下座，应使他礼敬。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不是说仪器到，然后呢就见到这个时就顶礼，他要先问大家的接纳多少，大家就谁大的，那么就小的要礼敬大的。应问坐处说，我分的哪一处的坐务处，就是说我分的哪一间疗房意思。然后他还应当问哪些，他要了解哪些是住的人的，如果住的人就不去。应当问行处，应当问非行处。行处跟非行处的意思就是说，在托钵的时候呢，托钵的村庄是远还是近？应当在早上去托钵还是上午的时候去托钵？他应当这样问比丘的行处。非行处呢，就是说，他要问这附近的哪一间村庄里面住着邪见子，或者说限制比丘去的村庄，他也应当问哪些只能供给一位或两位比丘的地方。比如说现在在缅甸，如果你去到一个寺院的话，你要先问托钵的村庄是怎么样，在哪里可以获得食物，因为现在在缅甸呢，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你进到一个穆斯林的村庄，那么你可能托不到钵，甚至会给人赶走。现在缅甸也有很多穆斯林居住，所以呢，他见到比丘他是很不高兴的，甚至说他会把你赶走。即使在帕劳村附近也有一个穆斯林的村。不过呢，现实的情况也是，一般上来说，佛教徒跟穆斯林住在一起呢，经常就会有摩擦。即使穆斯林他是后面搬去的都好，他就是因为在缅甸现在还有这样的传统，村民他经常大家都会请一些长老啊，一些僧人啊，去他们村里面去讲经，晚上去讲经，或者说有些村里要大家要供某一间寺院里面的僧人，或者邀请僧众去他们村里面，那么穆斯林他就会在那边捣蛋，就会阻挠，所以变成说有时候佛教徒不得不要搬到另外一边，总之就是尽量跟穆斯林离开一点，或者说如果说知道那一带地区有几户是穆斯林的话呢，那么通常我们就要改道，受邀请的话我们就要改道，要不然的话，到时就会有一些宗教的冲突，很没必要的宗教冲突。应当问认定邪家，认定邪家，我们在《波罗提提士尼》里面也有讲到认定邪家。 认定邪家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信徒，他们对三宝非常的恭敬，但是他的家里很穷，因为他们的信心非常强，所以即使是他们竭尽自己的财力物力，他都要供养。如果那些僧人一直都在他的家里去应供的话，可能他会越来越穷，越来越穷。但是呢，这些已经住了信心，就是说，一般在经典里面提到，这些都是出果或出果以上的果位的在家人。假如僧团不采取一定的行动的话，可能他会倾家荡产。所以呢，就僧团要举行认定邪家的节目，就是说，僧团就说某某家他有信心，我们现在认定他为邪家，如果谁去他那里偷钵的话，那么就犯了因毁过法，就是八地得神一样。那除非是他邀请，如果他没有邀请的话，所有的僧人都不能够到他的家面前去，到他家里去托钵。所以要问认定邪家，要问大便处，问小便处，要问饮用水，问洗用水，要问手杖，要问僧团规约，何时应进入，何时应出去。在这里也说到僧团的规约，三卡斯嘎迪嘎三塔浪，这是由某一间寺院或某个住期范围内的僧众订立的共同遵守的规章细则。须知，规约并不等同于邪处，也就是戒律。邪处乃是世尊所制定，为所有的佛弟子以一切时一切处皆应遵守的行为规则。但是呢，僧团的规约可由僧众自行制定，但只适用于某一个特定的区域内的注重。佛陀制定的戒律是不变的，但是僧团规约可以经常变。佛陀制定的戒律呢，只有佛陀一个人有资格制定，跟有资格去改变。但是僧团的规约呢，可以一起协商。离了这个寺院或者说这个区域之内，那么它就变成无效。这个称为僧团的规约。然后就讲到了，如果进到自己所分得的寮房，如果是里面没有人住，那么他应该敲门一会，然后再打开门。打开门之后，应当站在门外先观察一下。因为这里的自结因缘就是当时有一位客住的皮库，他一推开门，结果呢，在门楣那里有条蛇掉下来。吓得他呱呱叫，所以呢，就佛陀在这里制定，就是推开门之后呢，要先等一会，就先敲门，然后呢，再把门推开，但是不要立刻就进去，先等一会。如果其住所肮脏，应当以床叠床，以椅叠椅，把坐卧具堆在上面。若有能力，则应当清洁。在清洁的时候，跟我们在上一节课讲到的一样，先把地毯放出去，再把床脚垫放出去，再把被垫啊、枕头啊放出去，再把坐垫放出去，再把床放低，妥善的不磨损、不撞到门框的起出，放到一边，把凳子放到一边，把坛罐放到一边，把枕板放到一边。这个时候呢，如果住所有蜘蛛网，应当先观察，然后呢把它除掉，就是说不要弄死蜘蛛的。应当清洁窗户的角落处，如果墙角有污垢，应当弄湿布扭干后再擦；如果地面有污垢，也应当擦干净。如果地面是未经处理过的，就应当先洒水，然后呢，不让住所被尘垢所污而打扫，然后把垃圾收集到一边而倒掉。之后呢，再把那些地毯啊、床脚垫啊、床啊、凳啊、椅子啊、褥垫啊、枕头啊、坐垫等等再搬进来。 应当收藏钵和衣，收藏钵时以一手持钵，一手摸床底或椅底收藏，不应当将钵直接放在地上。收藏衣时以一手持衣，一手摸衣杆或衣绳，边向外直向内的折叠衣而收藏。如果带有城之风从东边吹来，则应关闭东边之窗，然后呢，西边、北边、南边都一样。天冷时，白天应打开窗，而晚上关上。如果天热时，白天应开窗，而晚上应打开。如果房间肮脏，应清洗房间；如果门廊肮脏，应清扫门廊；如果集会堂肮脏，应清扫集会堂；如果火堂肮脏，应清扫火堂；如果厕所肮脏，应清扫厕所；如果饮用水没有了，应准备饮用水；如果洗用水没有了，应准备洗用水；如果洗水罐没有了，应把水灌进洗水罐。诸比丘，此乃克比丘们应遵循的克比丘之行仪。这就是作为一位挂单僧人去到一个寺院的时候应做的。也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打扫好自己的疗房。然后接着呢是严柱子的行仪，阿瓦西嘎瓦德。严柱子的行仪呢，现在来说最主要是课堂法师、课堂师傅的要做的责任。诸比丘，严柱比丘见到上座的客比丘，因敷拭座位，拿进洗脚水，擦脚台和擦脚布，应前往迎接而接过衣钵，应当问需喝水否，有能力则应帮忙擦鞋，擦鞋时应以干布擦，然后再以湿布擦，擦洗了擦鞋布后应放一边晾开，应礼敬客比丘，应敷拭座位，这是分给您的坐卧处，应告知已住人或没住人的，应告知行处，告知非行处，应告知认定邪家，应告知大便处，应告知小便处，应告知饮用水，告知洗用水，应告知手杖，应告知僧团的皈依，何时应进入，何时应回去。如果客比库是下坐的话，则坐之告知，那你可以把钵放在这里，这里可以放衣，也可以坐在这个位置。应告知饮用水，应告知洗用水，应告知擦鞋布，应使下座的客比库礼敬。若告知坐，应告知坐卧处，这是分给你的坐卧处。应告知已住人或未住人等等，这些都一样。住比库，此乃严住比库们应遵循的严住比库之行仪。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是眼行止的行仪，就是说当我们要离开一间寺院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做。诸比丘，眼行德比丘应收好木具、陶具，关好门窗，嘱咐坐卧具而离开。假如没有比丘，应嘱咐沙弥，假如没有沙弥，应嘱咐原名。这里的原名就是古代翻译成僧伽蓝名或者蓝名，或者说守僧房民，也就是住在僧园里面的居士的意思。假如比丘、沙弥或严民都没有，则应把床放在四块石头上，以床叠床，以椅叠椅，把坐卧具堆在上面，收好木具、陶具，关好门窗后离开。假如住所漏雨，若有能力则应遮盖，或应尽力而为。如何才能使自住所被遮盖住？如果成功实在很好，假如不成功，则应在不漏雨的地方把床放到四块石头上，以床叠床，以椅叠椅，把坐卧具堆在上面，收好木具、陶具，关好门窗后离开。假如住所都漏雨的话，那么就应当把这些坐卧具搬到村落或尽力而为。总之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离开一间寺院，我们首先的义务就是要保护好僧团的东西，不要让僧团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过失遭到任何的损坏。同时呢，在戒律在波义提里面也提到了，当一位 僧人一位比丘要离开人世间的时候呢，他不能够把自己的夫髻呀、铺在僧团的床上。如果铺在僧团的床上，那么就变成说他占据了僧团的地方，离开他就犯了波罗蜜提。他应当收，如果不收的话，应当要嘱咐其他的人收。在现在呢，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做法，比如说，如果你在这间疗房里住了一段时间，或者你忘记了现在铺在这床上的袈裟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如果你拿走的话，你要担心会不会是带走僧团的东西。这个时候呢，最好的是，当你要离开这间疗房、离开这间寺院的时候，你不打算回来，或者短时间，就是你要出这个寺院过夜的话，你就可以结义说，让我在所有留在这间疗房里的物品，我全部舍给这间疗房。我们要知道，在物品上分为三类的物品。第一类呢是生物，可以说是四方生物，或者说我们叫做常住物。第二类呢是孤地的物品，就是疗房的物。第三类是个人的物品。这些物品我们必须得分清楚。如果是作为僧团的物品的话，就是说我们到了一间寺院，我们像在这里就是说在课堂，在那边就是在像僧团办公室里面所借的任何的物品，比如说可能借了一些汤匙啊，或借了一些坐具啊，或者说借了一些杯子啊等等。那么当你要离开这间寺院的时候呢，你就必须得把这些僧团的物品全部还给僧团办公室。这个是一种，就是说你离开这间寺院的时候，你就必须得还。还有作为疗房的物品呢，每间疗房它都有一定的物品，比如说有草席，有床单，有枕头，有袈裟，有时候会有书。作为我们出家人去到任何一间疗房，我们就可以自由地使用疗房里面的所有的物品。但是呢，如果说寺院叫我们要从这间疗房搬到那间疗房，所有属于疗房的物品呢，我们不能够带走。但是只要我们住在这间疗房里，所有的物品我们可以自由使用，但是我们没有权利把它从这间疗房移到那间疗房，也没有权利把这间疗房的物品拿到僧团办公室说这个是属于僧团的，也不是。所以这一点呢也要注意。还有是属于个人的物品，个人的物品就是说，如果你住在这间疗房，一离开的时候呢，你就必须得把所有你个人的物品带走，你带到那间疗房。如果是你要离开这间寺院，你必须得把所有的个人物品都带走，比如说你的拐杖啊、你的袈裟啊、你的坐具啊等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你的东西，那么假如后来的人他进去的话，比如说你把你的袈裟铺在床上，你的袈裟铺在床上就证明说，那个地方是你所住的，你占据的。只要你没有把这袈裟舍掉，而后来的人他躺下的话，变成说他又占据了另外一个人的位置。因此呢，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确定的话，最好是在你离开之前，把所有你个人的物品都舍给这间疗房，作为孤地的物品，就作为疗房的物品。这样的话，你就没有过失，你就不会犯那条多一体，所以我们必须得分清三种物品，就是我们所用的日常物品。只要我们住在寺院里面，就是怎么样？然后第四个行仪就是随喜的行仪。随喜的行仪呢，在现在南传佛教呢就非常普遍，它叫做阿耨多罗那。 可能现在在这边读，大家不一定能够理解，我就再先讲一下，在现在上部佛教里面的行为。我们在上次讲到饮食的时候，你讲到有几种，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去托钵，这种称为乞食；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那些在家人把食品送到寺院里面来进行供养；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那些在家居士们邀请我们到他的家里面去应供。所以后面两种就包括了僧伽食啊、指定食啊。别寝食啊，半夜食啊，不杀食啊，夜出食啊，等等。无论是在家居士他把食物送到寺院来，或者说我们应供去到在家人的住所去用斋都好，通常在家人都会在用完餐之后呢，会要求请求我们做随喜。做随喜就是阿耨多罗那，也就是说回向他布施的功德。那应当怎么做随喜呢？这个时候作为我们僧人来说，我们必须给他懂得。这也是我们离依止的一个条件，就是你能不能够给在家居士做随喜。做随喜的方式通常是，如果是一个僧团里面有最大的大长老，那么就是最上座的长老他的责任。如果不是的话，或者说大长老他叫二长老，二长老不是的话，他叫三长老。总之就是说，也就大长老他不做随喜的话，就二长老。在做随喜的时候呢，先那些在家居士就会请求受三皈五戒或三皈八戒。这个时候呢，他必须得给三皈五戒或三皈八戒，然后呢，再给他们送慈爱经，跟送一些回向文，然后呢，要做简单的说法。要做开示，开示比如说，开示都是以礼赞佛法僧的功德，或者说布施的功德、持戒的功德，以这些内容，或者说要积累福报这些功德，总之就是说，要维护信徒、维护施主的信心，让他们得闻佛法。做这些简短的开示，然后呢，最后再教他们念回向文，让他们所做的功德能够回向他们可以证悟涅槃，或者说，他们如果有个人的愿的话，也可以希望他们的善愿能够得到达成，所以这个称为做随喜。佛陀在律藏里面说到了，诸比丘，我允许以食堂随喜，就是在用餐的地方随喜。诸比丘，我允许上座的比丘以食堂随喜；诸比丘，我允许四五位次上座比丘以食堂等待；诸比丘，我允许有事的比丘在请示后可以离去。那这个是随喜的行仪。第五种行仪就是食堂的行仪。马德嘎瓦德。这里的食堂呢，主要是指在我们僧众受邀请到的施主家，或者到村落里专门提供给僧众们用餐的食堂。我们到这些地方，特别是我们到施主家应供的时候，应当遵守的行仪。如果看了律藏的法师们就很清楚。经常佛陀会受一些居士，比如说吉库多长子啊，或者毗沙卡他们的邀请。在邀请的时候呢，那些施主会提前一天去邀请佛陀跟以佛陀为首的僧团，第二天到他家里去应供。如果佛陀默然的话，就表示允许。然后呢，那些施主呢就晚上回去，就得彻夜的准备。各种很丰盛的食物，然后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派人就到寺院里面通知。那律藏里面就说，以僧言中若告知时至，则应遮盖住三轮而齐整的着下衣，绑好腰带，重叠好而披着桑伽地，系好纽结， 洗好钵而拿着印伞换而进入村落。就是我们先要穿好下衣，然后绑好腰带。绑好腰带之后呢，要把上衣跟生前衣折叠在一起，然后呢要通批围好，然后把钵洗好。但是这个时候不用擦干净，洗好之后就背上钵，慢慢的进入村里面，排队进入村里面，不得偏离而走在上座比丘前面。印上批复而行于俗家间，就是说我们入村的时候，全部都是必须得上批复，要遮盖住双肩，只露出头部两只手跟两只脚。印上饰裤而行于出家间，俗家间就是不能够东张西望。印眼垂饰而行于俗家间，不应拉高衣而行于俗家间，不应高声嬉笑而行于俗家间。因低声而行于俗家间，不应摇身而行于俗家间，不应摇臂而行于俗家间，不应摇头而行于俗家间，不应叉腰而行于俗家间，不应负头而行于俗家间，不应垫脚而行于俗家间。这里所说的俗家间，在四分律藏里面翻译成白衣舍。其实呢就是安达赖嘎嘿，安达赖嘎嘿，就是在俗人家里的地方，或者俗人的住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村庄啊、村镇啊，或者说城市啊等等，都是属于在家人的地方。现在我们学习这些都是属于在众写法里面的内容。下面又讲到印上批复而坐于俗家间，印上饰裤而坐于俗家间，应眼垂饰以坐于俗家间，不应拉高衣而坐于俗家间，不应高声嬉笑而坐于俗家间，应低声而坐于俗家间，不应摇身而坐于俗家间，不应摇臂而坐于俗家间，不应摇头而坐于俗家间，不应叉腰而坐于俗家间，不应负头而坐于俗家间，不应抱膝盖而坐于俗家间，不应轻夺上座比丘之座而坐，不应排挤下座比丘之座。不应敷展僧伽梨而坐于俗家间，这里呢就一般，我们去到了俗人家，或者说去到应供的地方呢，他们一般都会按照我们的瓦萨，我们的僧林的大小、戒腊的大小，他们都会铺好布。在斯里兰卡呢，就很喜欢用白布来铺，在缅甸也是，他们。不过缅甸就没有讲究，缅甸就一般，他们都会，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在家人他都有很多出家人的用具一样，他就会用很多，先在下面铺好地毯，然后再铺好草席，然后呢，在一个一个皮箍的位置呢，就放一个坐垫，放一个坐垫，就是我们的坐具，然后呢，我们就按照瓦萨的大小就在那里就坐。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应当。坐在上座的位置，我们应当按照自己的瓦萨而坐，但是我们也不应当霸占着下座比丘的位置而坐，应当按照自己的顺序而坐。同时呢，到了在家人俗家的地方，我们不应当高声，不应当嬉笑，不应当开玩笑，要小声的说话，不应当摇身，不能够这样摇身，也不能够这样摇头，也不能够这样摆臂。也不能够叉腰，也不能够戴任何的帽子，也不能够把自己的袈裟放到头上。这个是属于众写法。施水时，应双手持钵而接水，放下应妥善且不磨损的洗钵。如果有渗水盆，应放低钵而把水倒进渗水盆，不要让渗水盆被水溅到，不要让旁边的比丘被水溅到，不要让桑卡蒂被水溅到。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些施者们他们会用一些清水去洗我们的钵。通常呢，我们的钵都有钵盖，然后就我们有钵脚，然后就把我们的钵放在前面，然后就每个比丘坐在那里，就把钵放在前面。那些居士他们就会派人来倒水，倒水呢我们就洗钵，洗钵然后就倒在洗水盆里面。倒在洗水盆的时候要小心，不能够拉高的倒，一倒的话会溅到旁边，也会溅到自己的袈裟。这个时候呢要小心， 如果没有洗水盆，应当放低钵而把水倒在地上。吃饭时应双手持钵接收饭，应留有空间而剩菜肴。若有酥油或蒸肴，上座应说让所有的人能够平等的得到。应恭敬接受钵时，应注意钵而接受钵时，应以等量之羹而接受钵时，应平钵而接受钵时，在饭还没有分给所有人之前上座不应当先吃。也就是说，当我们洗好钵之后呢，那么那些侍者们他们就会添饭，每个人添饭，然后呢，他们可能会这个时候呢会全家出动，乃至到那些邻居们啊，他们的亲戚朋友们都会一起来参加这种功德。那么就每个人，有的人端饭，有的人端菜，就一点一点就放在我们的钵里面，我们就一排坐在那边，那一排坐在那边，就这样。不过呢，现在呢还有另外一种供养方式，就是说他们会把那些菜全部都放好在桌里面。在桌里面呢，他们不会用很大的桌，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南传的比丘来说呢，所有的食物都必须也经过手授，但是手授有一个量，有一个量的限度，就是假如一个中等男子，他可以把一桌的食物可以把它提起来，这样的量就可以在一次性手授。假如说必须得2个人才能够提起的重量，那么就不能够一起手授。所以现在呢，那些我发现那些信徒家里面，他们可能也是很懂戒律，所以他们都在家里面都有一个小圆桌，小圆桌，然后他们就把那些所有的那些菜呀、汤啊、饭啊，全部呢就放在那个小圆桌里面，然后呢就派一位僧人去做，派一位比丘在那边先坐着，然后呢他们就把那些饭菜全部几个人小心翼翼地端到比丘面前。然后呢，就有两位在家人必须得在比丘的伸手距离之内，然后他们就端起那一桌的饭菜，然后比丘呢就轻轻的用手托一托桌沿，然后一起放下，这就成了手授。手授了之后呢，然后又再接过其他的所有那些，因为如果是邀请很多的话，他们可能有几桌都是这样。手授完呢，所有的比丘就围上去坐，两人一起就很安静的进食，安静的用斋。在食用的时候，应恭敬的食用钵时，应注意钵而食用钵时，应次第的食用钵时，应以等量之羹而食用钵时，不应从顶部捏起而食用钵时，不应以饭覆盖羹或菜而想要更多。无病时，我将不为自己而祈求羹或饭而食用；不应心存不满而观看他人之钵；不应做过大的饭团；不应做盐的团食；在饭团未吃到口时，不应张口；不应把手全部塞入口中；不应口含饭团而说话；不应头正团食而食；不应咬断饭团而食。这些其实都是众戒法里面的规定。如果学过波罗提木叉的都知道很清楚，在这里所说的咬断饭团呢，我们在这里再讲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同时我们平时可能是用手吃的，用手吃如果是我们把一个饭捏到很大的话，如果我们把饭咬开，这个叫做咬断饭团，因此我们做饭团的时候，往往我们是做到大概就是这么样的量，然后慢慢的用拇指往口里一推，这样来吃，这样的话就不会做过大的饭团，也不用咬断饭团了。同时呢，我们在吃面包啊、吃饼干啊、吃饺子啊这些米制品或者面制品或者一些糕点的时候，只要它的原料是用粮食做的，我们就不应当咬。比如说，我们吃面包的时候，我们必须得先把它掰开一半一半，这样慢慢吃。我们不能够一个大的面包这样拿，就这样咬。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变成说我们是咬断了饭团的吃的，是我们是一点点饼干也是，我们不能够一个大块的饼干整个往嘴里面塞，而是先把它掰开两边来吃，不应塞满口而吃，不应甩手而食，不应散落饭团而食，不应生食而食，就是说，不应生石头而食。不应嚼不嚼不生而食，就吃的时候，如果是吃的时候嘴唇打开的话，就这样的话就犯了恶作。不应嗦噜嗦噜的食，这里是喝水或者喝粥的时候，这样，这种就是说不应做嗦噜嗦噜生而食，在吃饭的时候呢，不应当做声，我们只要把嘴唇闭上，就可以很安静的吃，很有威仪的吃。我们喝水呀、喝汤啊、喝粥啊，也是不应当这样吸食。不应舔手而食，因为我如果我们是用手吃饭的话，就是这样，舔手这个也是犯恶作的。不应舔钵而食，不应舔唇而食。如果我们用钵的话或用碗的话，不应当像猫或像狗一样舔钵或者舔唇，不应当这样。不应以沾有食物的手拿饮水器，这些都是在众贤法里面佛陀的规定。在所有人还没有吃完之前，上座不应当接受水。这里的水就是准备洗钵了。吃水时应双手持钵接受水，应放下后应妥善且不磨损的洗钵。如果有渗水盆，应放低钵而把水倒进渗水盆中，不要让渗水盆被水溅到，不要让旁边的壁箍被水溅到，不要让三咖地被水溅到。若没有洗水渗水盆，就应当把钵放低后，把水倒在地上。当然，现在，如果我们到狮子家应供的话，我们基本上都不用洗钵了，因为当我们一吃完的话，那些施主他们就会争着把我们的钵拿去洗，所以呢，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就没有。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大僧团的话，那么就必须得自己去洗钵了。在我们洗钵的时候要注意，同时我们洗碗的时候也注意，就是不要把我们的洗钵的水啊弄到处都是。如果是有饭粒的话呢，不要直接就倒，我们应当先把饭粒收集在里边，然后呢再去洗钵。同时呢，在洗钵的时候不应当弄湿自己的袈裟，这个要小心。如果是弄湿自己的袈裟，就犯了恶作，犯了突击罗。回去时下座的比丘应先回去，就是因为坐在门外，所以他先回去。上座在后，应上毗夫行俗交间，应上士夫行俗交间，应眼垂视行俗交间，不应拉高夜行俗交间，不应高声细笑行俗交间。应低声而行俗交间，不应摇声而行俗交间，不应摇臂而行俗交间，不应摇头而行俗交间，不应叉腰行俗交间，不应负头行俗交间，不应垫脚行俗交间。诸比丘，此乃比丘们以食堂应遵守的比丘之食堂行礼。这就是说，我们到居士家去应供的时候，无论是我们是整个僧团去，或者说几位比丘去，或者说一位比丘去，都应当如此来行持的，这是佛陀的规定。那下面我们大家先休息一会儿。